这一段经文是看起来蛮血腥的哈，很残酷的一段经文。四经讲到就有这个优势，有缺点，就是说你讲到那段你就必须要讲，你不能说跳过。这段我相信很多人都跳过的，因为不晓得这故事到底对今天你我的基督徒到底有什么意思。从这段的经文呢，我们至少可以看见几件事情。我想用这三件事情跟你们分享这段经文。说这段经文，我们首先会看见有两个君王，一个就是耶稣，在这段经文中没有扮演太多的角色；一个就是天上的君王耶稣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清楚，就是在地上的君王叫做希律王，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两个君王，我们会看这两个君王怎么来对比，来显反映出什么样是天上的王，什么样是地上的王。不止我们看到两个君王，我们会看到有两个使者，一个使者是所谓的天国的使者，就是施洗约翰。另外一个使者呢，我们可以说是从地狱来的使者，就是这个希罗底这个妇人，这个女人。天国的使者，一个地狱的使者。最后我们看到有两个势力在那边征战，一个是属天上来的势力，我们可以说以施洗约翰来代表；另外一个就是属地上的势力，我们可以从希罗底来做代表。这两个势力在征战，我们会来看看，从这三个角度来看。我们首先来看两个君王，这边讲到有一个天上的君王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在圣经这边只是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的名声呢就传扬出来，他的名声就传扬出来，传到一个地步呢，居然传到王宫里，传到希律王的耳朵。那希律王一听到耶稣所有的教导，所施的神迹，医病赶鬼这些，那希律王他第一个反应呢，说这一定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。这一发生在这段的时候的时间，施洗约翰已经死了，后面所讲的只是回顾怎么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施洗约翰死了，希律王听到耶稣说，哦，这个一定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。他这个观念在当时是很流行的观念，因为我们了解施洗约翰跟耶稣只相差大概六个月的时间，表兄弟。那所以当施洗约翰被斩头的时候大概是30多岁，那耶稣也是30多岁，怎么会死里复活？即使死里复活应该从0岁开始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时他们有个观念，对死里复活是认为他的魂会投身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，所以他认为说，约一个三十多岁的人，这个人死的时候呢，他的灵魂就强迫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上。他们的死里复活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呢，他们认为，哦，这个是约翰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有这些奇妙的异能从他身上发出，可是也很奇怪的，施洗约翰在世的时候没有行过任何的异能，你就看圣经，一样都没有。我不晓得他怎么联想到，可能死过之后会有不同的能力，也许。所以呢，希律王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子，耶稣是施洗约翰死里复活。然后他可能一定也打听问了很多人，说到底耶稣是谁？有人说是，哦，是以利亚再重新的复活，就以利亚的投身；有人说是先知， 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另外一个先知。可是在这些的情况之下呢，西律王更肯定说，不是被我杀的那个约翰他复活了，这个是当时的人对耶稣的认识，他们的回答是完全 的错误。后来有一次机会呢，耶稣问他的门徒，同样在马可福音这么说，耶稣有一天就在路上走着走着呢，在私底下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，你们都听了很多打听过了，人都说我耶稣是谁，他的门徒就是七嘴八舌的说了，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意思说施洗约翰复活，西律王这么说，人都这么说，那有人说呢是以利亚，也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，就跟这边所讲的一模一样。可是耶稣接着问说，那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是自告奋勇的，他立刻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在马太福音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我们说耶稣基督，耶稣是他的名字，基督是他的头衔，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，就是救世主的意思，就是王的意思。所以他说你是王，你是神所预备的预言中的那个拯救人类的大君王。所以他的门徒认识这个神，这个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王。所以耶稣说，哦，彼得，是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是神借着你说出来，因为人看不出他是王的。然后这个耶稣他对自己的身份也很清楚，所以当耶稣被抓被审判的时候，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的时候，比拉多问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就问他说，这句话是比拉多你自己说的呢，还是别人就论断我说的？比拉多就很讽刺说，我哪是犹太人，是你自己的人把你交给我。耶稣回答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他说，如果我的国是不属这个世界，意思说我的王权不在这个世界，他说我的国如果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话，我的臣仆一定会征战，我的臣仆不会让这个王交在你们的手里，不合理的。他说我的国不是这个世界，我的国是在天上，所以这是天上的君王来到了这个世上。所以他反复的强调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所以耶稣清清楚楚明白他是那一位天上的君王。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王，地上的王叫西律。西律的生平你不用圣经有记述，可是你如果去看一些历史学家对他的描述，在圣经中有好几个西律。西律的爸爸叫做西律的 Great 大西律王，就是当时要追杀耶稣的小孩子都杀死了，一听到那个弥赛亚要降生，就把那个就是伯利恒那附近的两岁以下的孩子都杀掉了，是这一个西律王的爸爸。所以他们那个家族是很残忍，杀人就是不眨眼的一个家族。那今天这个西律王呢，事实上呢，这个王这个头衔很奇妙的，因为他不是真正的所谓的王，他只是个分封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头子。所以这个西律呢一直用王自称，他自称到了一个地步呢，罗马的皇帝就奥古斯丁的呢烦得要死，最后把他判罪，认为他是个叛徒， 居然自封为王，就把他后来是跟他的妻子西罗底就放逐，他们在放逐的过程中两个就自杀了，很讽刺的。可是马可福音却偏偏的非常讽刺的称他为西域的王，因为他是自封自己为王的，他不清楚这个王呢，一个天上的王知道他是他的王权不在地上，可是这一个人却毫不羞耻的自称自己是王。那耶稣基督往往被人家称王的时候呢，往往都不是自称自己，都是别人加在他身上的，尤其是发生在被审判的时候，比拉多一直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，人家讥笑他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，甚至他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个他上面的牌子呢，罪状是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这个都是人家加在他身上的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王权不在地上，他不以王自称，偏偏这个西域王却以王自称，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。那耶稣跟西域之间还有很强烈的对比，就是在有一个字叫做二十六节，叫做忧愁，就是当西域不得不把施洗约翰斩头的时候，因为他已经发誓了，已经话都说出去了，在着这么多一些大臣、千夫长、首领的面前，话都说出去了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我国的一半我都给你，结果人家说我要约翰的头，他圣经说他就甚忧愁，这个人也会忧愁，他忧愁什么，他忧愁就是说他心里知道这个约翰是个义人，是个圣人，要杀他是不应该的事情，可是他抹不下这个脸，都已经发誓了。圣经中所说的所起的誓呢，就是二十六节，因他所起的誓呢，原文是复数，意思就是说他起誓可能不止一次，他反复的，圣经这边讲至少两次，跟他的这个西罗底的女儿说：“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，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。”他反复的起誓。结果他不能实现，或者是他的确能够实现是违反他的良心，他就忧愁。所以我们相信西域王的忧愁是因为自己的软弱、自己的罪而忧愁。忧愁这个字呢，在马可福音当中只出现过两次，甚至在新约的圣经中只出现了两次，一次就是描述西律王的忧愁，另外一次是描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忧愁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心里真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”就是耶稣知道自己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他就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，祷告的汗流出来像血一样，可是他门徒居然都睡着了，心灵固然愿意，可是肉体却软弱了。可耶稣跟他门徒说：“我心里甚至忧伤，或者是忧愁。”耶稣的忧愁忧伤，不是因为他起的誓不对，不是，他是因为他要承担世人的罪来忧伤。西律的忧愁是因为自己的罪，耶稣的忧伤是因为世人的罪，所以一个地上的王他会忧愁只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的罪， 一个天上的王的忧伤是因为世界上人的罪，所以如何的比较一个天上的王跟一个地上的王？我们不止还可以看到这样子，我们看到西域在这里虽然是个王呢，他拿不定主意，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一直想要杀这个约翰，他明明知道，他想尽办法保护，可是他不能，他不能脱离妻子对他的控制，他不能脱离情欲对他的控制，因为他看到希罗底的女儿在那边跳舞。你要晓得，那个时候的跳舞不是我们所谓的想象中的芭蕾舞，那个时候的跳舞通常在宴席中的跳舞都是请妓女来跳舞，都是半裸的，那淫乱的舞。他居然出此下策，让自己的女儿当做妓女来跳舞，达到他的目的，就是因为他知道西律王的情欲不能控制，拿他最弱的一点来控制他。西律王不能受到自己的情欲的控制，他也不能受到周围这些人的控制，马不下来。这个是个地上的王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，你只要打开人类历史中，人类历史中哪一个君王可以控制的？哪一个君王不是败在这些的情况之下？不是败在王后的太太的底下呢，就是败在他情欲上，或者是败在他周围的影响。可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天上的王，他在这个世上三年的时间，他永远是主动。因为曾经有一次，很多人要强迫他做王，说耶稣啊，你做王，你做王，一呼召我们就组织一个部队把罗马政府推翻。可是耶稣在众人强迫他做王之下，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，因为耶稣从来不把自己主动的交给人，他知道众人的心是怎么样，所以耶稣永远是主动的，外表看起来是软弱的，可是他是刚强的。然后我们也看到约这个希律王，这个地上的王是残酷的。我们常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我们人类历史中多少地上的王是踩着人的骨头登上王位的。这希律王当时他把自己的儿子都杀了，对他的政权有威胁的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杀了。所以曾经那个时候很流行的一句话说，宁可做西域的猪，不要做西律的儿子，因为猪可能还活得久一点。这个是当时的流行的话，不是圣经讲的。宁可做西律的猪，不愿意做西律的儿子，因为猪可以还活得久一点。这么残酷的王，可是主耶稣却不是这样子。这个天上的王是蛮有慈悲的，他甚至把自己的性命为众人舍。一个王可以牺牲自己的儿子的性命抓住王权，可是真正的王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让其他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可以一同与他做王。你要选择哪样子的王？那这是两个王，那这两个王会带出了两个使者，因为使者呢一定是要遵守差遣他那个人的吩咐，使者会反映差派那个人的生命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大使对不对，大使在另外的国家都有特权的，超速没有人敢抓对不对，有外交的特色，大使要代表那个国家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想想哇，这真不公平对不对，可以为非作歹。可是你要想想，大使为非作歹一个到一个地步的话，把国家的面子都丢光的时候，会被怎么样，会被叫回来。所以大使所做的是反映出派他的那一个，所以我们从这两个使者中可以看出他们反映出派他们的人。约翰 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，他曾经对耶稣做了这么一个宣告，曾经有人跑到约翰那边说，你是不是那个基督啊？他说不是，我只是奉差遣在他前面为他做见证。他最后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，约翰啊，施洗约翰，他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是耶稣的前面的跑腿，我是使者，他是后面的真正的王。使者要衰微，因为那个王要兴旺。哦，耶稣，施洗约翰对他的身份清清楚楚，他知道他必会衰微。可是人毕竟是人，也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不可否认。所以呢，圣经有一次描述他被关在监狱，就是被西律王关在监狱还没有被斩头之前，有大概一年的时间。所以他在监狱里就听到了外面人家风言耶稣所做的事情，他可能就想，那我这个不要让我死在监狱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打发门徒就去问耶稣说，你是不是那一位，还是我们等错人，我们还要等别的人？就耶稣就借着门徒跟他说了一大串的话，可是最后一句话耶稣说，凡是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。所以从神的眼中，所有历世历代生下从妇人所从女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。所有的人，约翰最大，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他最大。西律王算什么？历世历代的那些君王算什么？施洗约翰最大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说的话的话，耶稣说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的，可是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施洗约翰是地上最大的一个，可是天国能够进到神的国最小的都比他大。这个是对我们是多么大的应许，当然也是对施洗约翰的肯定。主耶稣对约翰肯定说，他在神的眼中是最大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天国的使者呢，在坏人面前，像西域王这么坏人的面前呢，他都不能否认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西域知道约翰是个义人，是个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，还要听他讲论，多有照着做的，能够遵行的呢，都去遵行。所以你我要做神天国的使者，在恶人的面前，你都要无可指责；在坏人面前，都非得说你是个义人，是个圣人，都要惧怕你的品格，都还愿意听听你所说的。虽然他们能够听不能行，可是多少他们都愿意听。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们如果是天国的使者，能够像约翰一样的话，我们能不能先说啊，主耶稣啊，愿你在我的生命中兴旺，我个人的老我能够衰微？能不能说我真的能够是天国里的一个？能不能在恶人的面前都不能指出我一点点的问题？这个是个天国的使者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地狱的使者，这个希罗底人，很奇妙的啊。约翰是批评希律，那我这个过程也是很奇妙的，我不晓得，圣经没有讲， 可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翰传道的都是在旷野，那希律王是在皇宫里，皇宫。那我们不晓得施洗约翰会不会吃饱饭没事做呢，跑到从旷野不去旷野，跑到王宫敲敲门，到约希律的面前说你做的不对，我们不晓得这会不会发生。所以很可能是希律做了这件事情，要征求一个人的认同，很有可能他去差人去问了施洗约翰，因为我们若了解施洗约翰的情况的话，他都是在旷野，一定是有人。因为我们圣经中也常常看到有人呢会跑来试探耶稣的，我们看得很多。可耶稣会主动的，没有事情做去批评人的，都是人家主动的来说啊，我们钱纳税给该撒不应该啊，应不应该啊，这些啊，一个人能不能离开把他的太太休掉啊，都是人家来问耶稣的，都是来试探耶稣的。也有可能人家鼓动的希律去试探施洗约翰，可是施洗约翰毕竟是施洗约翰，他就有话就说了。你要了解我们圣经中我们看不出希罗底跟希律是什么关系，历史学家可以告诉你，希罗底这边告诉我们没有错，希罗底圣经只告诉我们希罗底是希律的兄弟的妻子。在旧约中，神可以允许你娶你兄弟的妻子，有条件，就是你的兄弟死掉了，他没有后代，你要娶你兄弟的妻子帮他，就是传宗接代，这是旧约中许可。可是当时那个叫非利的呢还活着，那他们呢也有孩子，不需要传宗接代，因为有女儿嘛。然后呢希律自己有太太，所以约翰才说你娶你的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，希罗底呢是希律不只是他兄弟的太太，希罗底是希律另外一个兄弟的女儿，所以希罗底是希律的子女，所以希律这个家族是乱伦的家族。他的哥哥非利已经娶了自己的子女，结果呢希律不只是娶了兄弟的太太，还娶了自己的子女。所以我们圣经看不清楚这个，你如果去看一些，就是告诉你那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历史。所以约翰施洗约翰刚被问到的时候，他的道德不允许他说无所谓，只要两个两情相爱都没有关系。我们今天是不是都这个样子，只要两情相爱，管你是男的跟男的，女的跟女的，哥哥跟妹妹，弟弟跟什么的，两情相爱都可以。约翰是个圣人，是个义人，他不能说可以，所以他说不合。那这一句话呢引来了杀身之祸，这个希罗底这个女子呢一直寻找一个机会来杀掉她的眼中钉，就借着这个机会。那也很奇妙的，当这个女子呢跳完舞之后呢，她跑去跟她妈妈说我可以求什么呢，这句话也有意思，如果用中文表达不出来，原文的希腊文呢，他这句话是问自己的，意思是说我可以为我自己求什么呢， 你要了解的意思，就跳舞的这个女的呢，她去问她的妈妈是说，哦，这个西律答应了我这么多，我可以为我自己求什么？这个女孩子的原来的问话是问自己，为我自己。可是她的妈妈说 ：“No， 我设计了这么久，不是为你自己，是为我求什么？”所以她就说 ：“No， 约翰的头。”这女孩子要约翰的头做什么？对不对？又不能装饰，又不能都不能打扮，对不对？可见呢，这个女这个西罗底可怕到个地步，她的女儿都不能违反她的意思。她妈妈说了一句话，她就急忙的进去求我。一个正常的女孩子，虽然你可以淫乱到个地步，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的跳舞，可是还不至于说要一个人的头。你我谁敢拿这个盘子钻个人头，我都不敢。可是他二话不问就立刻去做，可见这个家族罪的影响力是多么大，可怕的一个家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翰呢，在没有被出生之前呢，天使向他的父亲预言说，你这个儿子必有以利亚的心智，所以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。当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想到呢，联想到当时以利亚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女人是最可怕的，叫做耶洗别，亚哈的皇后耶洗别。那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西律王的皇后呢，西罗底。以利亚施洗约翰，耶洗别西罗底，这两个势力一直在征战，从旧约一直打到新约，一直打到我们今天。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就是两个势力一直在征战，自从亚当犯罪之后，你我生活的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征战当中。不要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个游乐场，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个战场，属神的势力跟属鬼魔的势力在征战，属天上的势力跟属地上的势力在征战。从这个故事中隐隐约约我们就看到，虽然在这个故事中属神的势力打败了，因为施洗约翰的头断了，好像地上的势力得胜，这是暂时。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胜过这个势力，是因为羔羊的血。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，要把魔鬼撒旦彻底的除灭。可是这两个势力今天一直存在，一直存在，就看你跟我要站在哪一个势力。你如果今天暂时要选择这个属血气的属于地上的势力的话，有的时候好像得胜，可是迟早要失败，因为西律王没有多久也失去了职位，也被放逐。人生在这个世上做王的你我都很清楚，多少现在的总统什么做不了多久下来都是关监狱的，你去看南韩是最好的例子，很多这个例子我们学眼睁睁的看到这个例子，这地上的王权会被震倒。所以两个君王，两个使者，两个势力。那这边有一段呢很有趣，在这个征战这个过程中呢，有一句话呢，我这几天特别的，尤其是昨天特别的有感触。 二十一节，有一天恰巧，有一天恰巧，中文新译本翻成有一天机会来。我昨天呢特别去查这个恰巧这个字，很奇妙，我们会说为什么这么巧西域的生日来了，摆设筵席，然后西窝里这样子这样子，就是因为恰巧当中呢这个天国的使者约翰断了头，这恰巧。我们都认为好像恰巧是不可预料的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很 surprise 的，很讶异的。可是恰巧呢，英文是可以翻成是 well time， 就是说时间是正正好，很适合这个时间。我们不晓得这个时间是西罗底设计好的时间呢，还是神安排的时间。可是我们基督徒非常确定，发生在你跟发生在我的身上的事情，不像世界上的人所说的恰巧。就是有人说 unlucky， 说 not lucky， 绝对不是。这个恰巧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。这个恰巧这个字呢，在新约中从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我念给你们听，在希伯来书是这么讲，讲到耶稣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，所以呢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宝座面前，要为了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随时的就是个恰巧，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得着连续蒙了恩惠，做我们恰巧的帮助，及时的帮助。就是说你我在生命中有些事情发生了呢，也许是从负面的角度，可是从正面的角度是随时的，是及时的，是恰巧的。跟你们讲一个昨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就最后结束。昨天我们下午去 YMCA， 早上运动完就回来，开那个 Peace Heaven 那条路已经开了不知道几十次几百次，路怎么弯都很熟悉的，结果就恰巧前面一部车他打双黄灯，车子快要抛锚，那后面一部车我是第三部车，就对面没有什么来车，就这一部车的就恰巧就过去了，双黄灯嘛，他就慢下来，靠有点慢慢开，那就恰巧呢我就载到了他的后面，那后面一大堆车，那我也恰巧就跟着那部车一样，他超我也就超过去了，结果恰巧我要他在这边我到这边要过去的时候，就恰巧他决定要左转，我就跟着他左转，可是恰巧转得慢一点，就跟他这样撞上，就恰巧是差不到两秒。我如果我们从 YMCA 晚两秒钟出来，或者早两秒钟出来，或者是说那部车开慢了两秒，或者是那条马路两秒不出现的话，都没有事。那他在电话中他爸爸跟他说，你看到小路就转，他没想到应该是往右转，他居然往左转，那他恰巧也没看到，那恰巧呢对面没有来车，如果对面有来车我们大家都会动，对不对？就在这个恰巧中，我就想到啊，到底怎么回事。对，所以昨天白师母 这是恰巧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对我们的神没有所谓的恰巧，他预料不到，可是我们不晓得我们要学习什么，可至少我知道我们很感恩，就是说人都没有事情，可是那个时候感觉说啊、哦，好像很奇怪，就是顺着这个左转就是恰巧。所以你我生命中迟早会遇到这些事情，因为你我所存的世界是两股势力在那边征战，你我要代表其中一个势力，看你要顺服在哪一个王的底下。即使当时有一天恰巧约翰断了头，我相信都是神的恰巧，愿神许可，因为人中没有一个大过于他，会发生在约翰的身上，也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。就求神帮助我们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凡事都要谢主感恩，都要感恩，因为没有一件事是神想象不到，出乎神意料之外。我们祈祷吧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个世上这地上的王有一天会过去，天上的王有一天要来到地上来掌权，要做我们到永远。你看到我们必须做个选择，我们必须选择是顺服地上的王，做地上王的使者，还是我们必须要做天上王的使者。我们的生命也必须反映那一位差我们来的生命。让我们学习像施洗约翰一样，他知道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他知道神在他生命中要兴旺，他的老我必须要衰落。我们也看到耶稣对他的肯定，也对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的一个肯定，只要我们在神的国里，都比地上的任何人都来得尊贵。神啊，也让我们看到这世上的确在征战中，我们也是与这个属灵幽暗势力的这些鬼魔在征战，靠我们是没有办法，可是那在我心中的是大过这个世界。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必要得胜。求神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更有盼望，因为我们是在战胜的那边，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的，也让他们能够思想，有一天当天上的王来的时候，要如何的来审判我们。愿你主耶稣的救恩能够快快来到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